好，各位主内的家人们，大家好。感谢天主，在经过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之后，在周末，这次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聚会的机会。我们知道每次相聚都有主他美好的旨意，带给我们丰富的恩宠，来帮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这种爱内持续的被更新、被转化。我们都带着同样的渴望来到了这里。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就是讲解和分享的是托马斯·摩顿这本书里面会跟我们讲到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服从下的自由。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渴望。就是尊重别人，在一切环境当中，希望聆听别人的建议，别人的指导。就像雅各伯书提到的，敏于听教，迟于发言。可是我们的本性不是这样子，我们本性是都是敏于发言，我们说话都非常快。就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事情，我们都是发言都比别人要快。希望别人都听我们的，啊，这是我们本性的骄傲，所以我们生来就是骄傲，就是很多的我们要去做这方面的一个争斗。那么今天希望借着这个主题的分享，让我们继续在生活当中去实践，或者说去努力，或者说是去渴望天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在谦卑它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德行，那就学习顺服和服从。那么在讲课之前，我也借着这个祈祷，把我的服务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又一次恩给赐给又一次赐给我这个美好的服务的机会。我要把这美好的服务来奉献给你，交在你的手。我确保我都要分享，每句话都有你圣神的恩赐，都有你圣神的恩膏。愿你大能的圣神保守我的身心灵，在这服务当中能传递你的真理，让众人的生命。在这个分享的真理性的话语当中，都能受益。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把接下来的所有聚会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恳求你来到这里做主为王，保护我们众人的生命，保护我们众人的身心灵，都能安息在这里。静静的领受，你愿意透过这次机会所要赐下的种种。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服从下的自由，就是托马斯·摩顿特别帮我们点出来，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默观，好多的人可能就会理解成是哦，默观就是一个人要独自的隔离起来。其实那不是一个外，不是一个默观，并不是一个外在上的一种形式。所以在这里面，托马斯·摩顿第一点就给我们点出来，很少有人，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极少数的人，就很少有人是可以在。完全的独处当，完全的孤独的生活当，同时完成圣化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叫沙漠教父，也就是在教会的初期，很多人为了去追求天主，他们在哪里呢？在沙漠当中灵修，在那里面就是持续的刻苦祈祷， 但生活方式几乎都是独处，都是一个人。但是这种灵修，很快随着这个我们说人和天主的一个往来，这种灵修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深入，后来大家发现这不好，啊，这不好，反而更多的需要不是说在生活当中独处起来去祈祷，就这样的一直在那里努力，而是说与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后来修慧意识到这一点，哪怕是隐修慧，啊，我们说有现在很多的隐修慧，修士修女们他们怎么样？住在一起，因为只有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相互之间的一个摩擦，去不断的跟所有人，当然我们自己也是了，我们自己也有各式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缺点，那么别人也是，那么正是在给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在爱内去体会、去体谅别人的软弱和缺点，当我们努力去这么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为了爱的缘故，我们需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也就是说，我们在和别人同居共处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要做出很大的舍弃。其实这个舍弃，正是帮助我们进入末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正是在与人同共共这个同居共处的时候，去体谅别人的软弱，他生命的限度。有的时候啊，不是说别人做不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来改变自己啊。我们要承认自己也是有限的，别人其实也是有限的。天主有的时候造人就是那样的一个限度，天主造在我们一把我们在一起，就是让我们相互的，就是扶持。怎么讲呢？就是相互利用各自的特长，能过一个完美的生活。这样的话是可以的。以前我看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频，一对夫妻，这个一个人是盲人，一个人是哑聋子，但是他们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既可以看见，也可以听见，也可以交流，所以这就好像是说，天主在这个世界上造的一切，包括我们人，它都不是完美的，都是有缺陷的。我们对这一点要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就会不断的被天主来炼净，或者说洁净。天主会引领我们，会召叫我们去过这样一种大爱的生活。当我们努力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的自私被天主就是炼净的越来越多。就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个好处的时候啊，我们会带着一个极度感恩的心，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苛求。换句话说，带着一个深深的渴望，希望自己的家人、近人们都是完美的人。啊，我们有这种渴望。其实啊，如果真的是完美的人，对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生命的这种自私，允许天主来炼净我们的这种生命，自私自己，就是你会发现有什么好处。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完美了不好，没有那个意思，而是说，天主既然允许了这样的一种我们身边的近人和我们自己组建了一个团体或者说一个家庭，天主是这么安排的，那么我们就要努力的去相信，天主借着这样的一种同居共处，能帮助我们达到生命的成全。所以，我们去看圣经创世纪的时候，天主造了每一样东西，都会说：“哦，好， 天主觉得好，于是再造另外一个；天主觉得好，又再造另一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创造过程当中，唯独有一样天主说不好。天主提到说有一件事情不好，那就是人单独不好。哎，这就是天主给我们指定的一种生活方式。天主做出了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说人单独不好，人需要同居共处。如果就连天主他自己都是圣父、圣子、圣神，是一个小小的团体，圣父、圣子、圣神，它是一个共荣的一个三组合。天主尚且活在团体当中，那么我们人天主的肖像又怎么可以在独处的时候活出来一个爱的生命？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警惕。就连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也在与人相处当中受到了一个极大的伤害。他为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宣讲真理、正义。给人只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但是最后的结局是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即便如此，耶稣基督的回应依然是说：“不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因为他深深的理解人，对人有个极大的同情。这个同情就是说，他对人的这种软弱，他对人性的这种缺点或者说限度，耶稣有深深的体会。这个体会，为了体会，这也就是成为了他来到人世间，他没有把持自己天主子的这种身份，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描述的，他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形状一见如人。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这个跟我们一样，就使得他能体谅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的限度，因为他也是个人所以在圣经当中描述给我们说，耶稣作为这个。
好，我们继续。刚才有点掉线啊，感谢天主给了我们这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对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个静默啊。这静默的几分钟，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喜好。就像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能同情我们软弱的一个弱点的一个大司机，除了没有罪过以外，他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能同情我们软弱的人。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应该相似耶稣基督，一个能成为同情别人软弱、接纳别人生命限度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的肢体啊。所以这就是说，在末观生活当中，同居共处生活的一种妙处。可以帮助我们去剔除自我，生命当中的一些自私。这也就是圣经起初对人发出的召教，说为此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去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称为一体。这个二人称为一体，实际上就是在爱的一种共融。所以，托马斯·莫顿特别在这里点到，是说，即便是说我们在内在的祈祷当中，或者独处的生活当中，我们勇敢地向天主敞开我们的生命，让天主用他的炼精之火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其实啊，再大的这个勇气，都抵不过，就比不上我们在爱我们的近人的时候，得到生命进化的这个恩宠，比不上。所以，因为我们在爱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放下很多，换句话说，舍弃很多，做出很多的牺牲，带着一个极大的耐心，带着有的时候是一种被羞辱的一种可能性，或者带着一个极大的谦卑，来迁就别人。有的时候，这个迁就别人的这个需要和需求，有的时候是合理的，有的时候它是并不合理的，就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荒诞的。可是为了爱，有的时候我们就满全别人这个需要，那么做出这样的一个爱的回应，其实我们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骄傲，我们被天主，或者说我们想掌控一切的这种不洁的心，都要在这个时候被天主炼净啊。所以，那么，但是由于本性的软弱呢？我们常常受自己内心的一个欺骗，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逃避跟人的相处啊。所以，托马斯·莫顿在这里特别点出来，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的独处是极度危险的。可是，我们现在的生命还没有得到天主一个成全。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怎么讲，这种诱惑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倾向也好，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就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会，托马斯·莫顿就点醒我们说，我们有没有这样几种问题？有没有就是说，我们就是为了追求这种愉悦，或者有的时候好像在生活当中逃避一些该尽的责任。打个比方说，哎，我不愿意做家务，那我会更多的祈祷。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说，我们要去深度的一个反省，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利用祈祷、读经，或者说是默想，利用这样的所谓的看起来很圣善的这些灵修的这些活动，把自己跟别人隔绝开来，要值得去反省。我们有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个人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给他谈话，然后自己就把自己利用啊，我要读经，我要祈祷，我要默想，就隔绝开来，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这些，它的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说为了爱，反而是一种满全自己的一种喜悦，因为这样子会让自己离开那些不喜欢的人、地、事物。 所以，当我们去回绝照顾他人的需要，尤其是不喜欢他们正在从事的这些活，或者说正在集体的这个活动，我没有兴趣，所以我也不想参加。那么，这个事儿我们也要去警醒。我说的是回绝别人的需要，就是别人需要你，然后你去不去参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去反省，因为就像小德兰他所提到的，他如果是说在做一个灵修的一些活动，或者说在写一些东西，如果是说别人叫他需要他，他会立刻停下来，哪怕是这句话已经写完了，就差那一个小点点了，句号，他说我会立刻放下笔，马上去回应。所以这是一个。因为所谓的是说，自我中为中心和以他人为中心，或者说以爱主为中心，当然不是以他人为中心，但是以主为中心的时候，主会让我们生命当中出现各种各样，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状况，会让我们的计划有的时候被打乱。那么这个到时候，我们怎么样以一种爱主爱人的心去回应起来，回应别人的需要？我就记得以前我可能给大家讲过，那么今天讲到这个问题，我再讲一遍，就是有个弟兄，以前他是不读经的，后来有一天他听过主的仆人讲到说，早晨起来读经，对人生命非常好，于是他说，哇，主啊，我要早晨起来读经，于是定好闹钟。第二天闹钟一响，早早的起来就坐在那里读经，打扮整齐，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准备打开圣经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太太正在怀孕，他早晨起来早，把太太给就吵醒了。他坐在那里正准备读经的时候，他太太说：“他说老公啊，我饿了，给我煮点面吃吧。”他就心里就突然就很愤怒，我这么早起来。我也像主的仆人那做法一样，4点半我也4点半定了闹钟，要坐在这儿。我这么早起来，纯粹就是为了爱天主来的，来读经的，来亲近天主的。你这会儿让我煮面，可是当他再去看圣经的时候，他根本就看不进去，心里只有一个圣经，只有一个声音：煮面去，就这指定的煮面去。直到他把面煮来回来，他才能继续读经。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说，当我们喜欢这种独处，我说的独处就是独自一个人这种安静的祈祷、读经、默想的时候，当我们突然被近人的需要，他需要我们，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被打断的时候，我们还能进行默观吗？在那里独自祈祷吗？所以在这里值得我们去反省。所以我们也要去警惕，我们常常习惯的一种做法，就是善于在生活当中用各种灵修的方式、各种灵修的活动，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像我们说，就像一个虫卵，最后。被保护起来，害怕近人。换句话说，对近人他们的伤害也好，或者对近人他们生命的弱点，对自己的需要，你好像从来不关心，也不去关心别人对自己所做的这一切的反应。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去好好需要去反省，我们是不是应该多问问主？是不是要该舍弃一点？我听说过很多的，我不是说听讲道理不好，我也不是说听读经不好、祈祷不好，但是我们真的要去仔细的去体会主对我们生命的召叫，到底是不是读经，在此时此刻，到底是不是听讲道？有的人这一天哦，你是个家庭主妇，你是个家庭主妇。 你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你自己在那没完没了的读经祈祷，在那没完没了的读经去祈祷，也在那里听讲道。教会有很多的活动啊，我这要分享开始了，你不要再打断我啊！如果你是个妻子，你真的要去好好的料理一切。你如果不希望被家人打断，那么家人的需要你有没有照顾到？实际上，如果说真的冲突，那我们是真的要回到天主面前，我到底该怎么样做一个取舍？你问问耶稣基督，而不是在那里盲目的说，我喜欢做侍奉工作，我喜欢聚会，我喜欢这，然后也不问，直接就把家人一切需要抛在一边。然后产生冲突的时候，就开始抱怨，说家人不属灵，家人不够爱主，等等等，这一切无理取闹的东西，以至于让人自己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哦，我们回到祈祷当中，仔细问一问主耶稣基督，或许主耶稣基督他叫你的不是做这个工作。很可能主耶稣基督告诉你说：“回去照顾你家人的需要。”值得我们去反省，因为耶稣基督召叫我们第一件事情说：“舍弃自己。”这个舍弃自己不单单是指的我们物质的欲望，也是指的我们属灵上所得到的一切娱乐和愉悦。所以，值得我们去反省。所以，在这里面，托马斯·莫内给我们指说出来一句非常严肃的话，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别人身上发现基督，基督就不在我们内。”他说：“我再重复一遍这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别人或者在他人身上发现找到基督，那么基督就不在我们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爱里面活在爱内，也不要期望天主活在我们内。其实活在爱内，我们对天主爱的一种回应，都是通过爱人来实现的。如果我们不爱人，或者说哪怕是说我们没有实践爱人的这样的机会，爱天主就是一句空话，是不是？谁都会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爱天主太容易了，说出去就行了。但是爱人太难，爱一个陌生人还简单一点，但是爱自己的家人太不容易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去有一个警醒。那么，在这里面就有一种表现了。所以，那么这种问题，其实并不是说内在的灵修和外在的行动活动是对立的。其实哦，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内在的默观祈祷，或者没有内在的，比如说读经、默想、祈祷这些，如果是说跟外在的行动活动，它是相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是相对立的，相冲突的，其实啊，那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是矛盾的，因为内在的默观祈祷或者默观的这种灵修，对外在的默观的行动，都是爱天主的两个面，它是内在合一的，它不是矛盾冲突的。如果说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我们照顾家人，我们和家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往来，跟我们自己在做的所谓教会的侍奉的工作，我的读经、我的祈祷、我的默想产生了冲突，其实那是我们自己生命在冲突，是矛盾的生命。这两者本不应该冲突，都是圣神发起的。所以，那么我们外在的工作和行动，我在这里特别去强调，就是强调这个，我们外在的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内在的祈祷当中诞生的。也就是说，我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我怎么样做，什么时候做，都是内在的祈祷当中转化而来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在内在祈祷当中， 看到天主对我们的召叫，那自然内在就跟外在就是一个极大的冲突。可是这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不是一个主的仆人当有的一个生命。就像伯多禄，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三次问他：“约拿的儿子，你爱我吗？你比别人更爱我吗？”伯多禄回答：“是。”主，我爱你。当他每次回答的时候，耶稣就会说第二种话，第二个话就出来是说：“好，你喂养我的羊群。”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爱主给服务人，他两者之间的一个内在的和谐的关系，这是耦合在一起的。首先，我们爱主，我们在内在的灵修当中，我们看到主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恩赐，一个爱，大爱。于是我们愿意去回应对主的爱，这是 OK 的，这是好的。但是接下来才是行动，说喂养羊群。所以，我们所有的外在的工作都应该在祈祷当中得到启示，得到指导。那么，我们所有外在的工作也应该显示出我们曾经在内在的祈祷和灵修，或者读经，或者是默想当中，所拥有的那份深深的内在的宁静和平安。有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上一秒我们还在读经，还在祈祷，读了一下午的圣书，感觉生命真的是好喜乐，好喜乐。可是当家人一回来，一产生矛盾和冲突，自己立刻就愤怒、暴跳如雷。有的时候就在想，那么我们之前那一阶段到底真的在天主内了吗？还是说我们只是满足了自己的一个愿望，得到满足以后带来一种虚假的温暖，而不是真的和天主在一起？也值得我们去反省。如果是说，我们以前面的读经、祈祷，或者说做服务，真的会让我们在接下来和近人的相处过程当中带来的深深的平安、深深的宁静。不管近人怎么样的去抱怨，不管近人怎么样的去冷眼相对、不理解，但是我们如果能微笑以待，带着一个极大的平安和宁静。那其实是反映出来，我们前面所做的这个内在的灵修，是真的和天主在一起。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是说，内在的一个灵修的一些活动，给外在的一个行动，这都是一体的。它不是就分离和对立的，它是一个内在的一个耦合，因为所有内在的灵修都要最终要在就是行动当中要实现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在祈祷、读经、默想，我们是渴望与主在一起。同样，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在一切的工作行动，哪怕是走路当中，都是给主在一起。也就是说，我在祈祷当中那份渴望，我在生活当中也是这份渴望，最终的目的，莫关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一切事情当中，人与天主有一个圆满的结合。所谓人与天主有个圆满的结合，就是把自己正在所做的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让他来做主为王，让他来借着我们去生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要去警醒一点，我们在莫关一些灵修活动当中，一个内在的灵修活动当中，我们领悟到了多少？哪怕有的时候啊，有的人就讲我听不太懂，没关系，你听懂多少？你听到了一句话，你就把它这一句话努力实践的活出来。你领悟了一点点，你就把它领悟到的这一点点活出来。你们灵修上最大的问题，致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生命不改变？就是因为我们把听到的、学到的跟行动 给自己的实践完全分离开来。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那就像个圣人一样，感动的鼻子一把泪一把的，一回到生活当中，变成一个邪恶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把自己在祈祷当中也好，读经也好，包括听讲道的，把它领悟到的天主对我们生命的光照和指引，我们没有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跟他活出来。所以问题不是我们，根本就不是说我们听不懂，根本不是说我们懂得少，而是根本的问题是把我们听懂的那一点点，我们从来没有活出来，也没有努力去实践。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起初我们课堂给它起的名字叫"默观生活"，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把祈祷当中的领受要结合在一起，我们要在行动当中，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要去努力的去寻找我们曾经在祈祷当中、读经当中、与天主的独处当中，曾经渴望的去追求的那种空虚自我。我们怎么样在祈祷当中做的？我们也要在生活当中找到同样的渴望，同样的努力。汤马姆斯·摩顿特别在这里给我们点到，不管是在内在的祈祷、灵修，还是在外在的这种生活行动当中，所有的秘密，换句话说，所有的秘诀都在于同一个点，这个点就是舍弃自己，舍弃自己，然后去成行天主的旨意。当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当我们去努力成行天主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内在和外在根本就不矛盾，是一体的。内在的灵修活动给外在的去实践行动的，这样完成自己该尽的使命。你做妻子的，尽你妻子的责任。你首先要做个优秀的妻子，而不是去先做一个优秀的这个传道人。你是个妻子，这是天主交给你的使命。你已经结婚了，你是个家人。你作为一个父母，那首先要做父母的责任，该尽的使命和义务，这是第一的。当我们去在生活当中，在祈祷当中，这样的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最后的结果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成行天主的旨意，只有这一点。其实啊，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尽自己该尽的本分的过程当中，我们活在一种爱里，我们在生活当中努力的去成行天主的旨意，就像小德兰所给我们描述的，地上有一根针，如果你带着对天主全部的爱，弯腰下去，把这根针捡起来，可以拯救人的灵魂。如果带着全部的爱捡一根针，都有这么大对生命的一个净化的作用，那我要是花半个小时收拾家务呢？那我要花5分钟要去把这个家给打扫一遍呢？岂不是有更多的属灵的一些恩宠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净化？可是，我们现在的是觉得，我们做家务，我们做自己父母当尽的责任，照顾家人，我们反而成了我们走向天主的绊脚石。这原因到底在哪里？值得我们去反省。啊，值得我们去反省。所以，当我们真的是说，在外在的行动当中，去找到了与天主结合的这份奥秘，真的能像挑德兰那样描述的时候，就是说走路、静坐都可以表达对天主的爱。那么你在做一切事情当中，都可以满含着对天主的爱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身上就会展现出来一份深深的平静。你如果真的对天主爱来做这个事情，你打扫了地，你就不怕别人再弄脏。如果别人再弄脏了，你会带着微笑，怀着感恩赞美的心说：“那我就再扫一遍。”天主又给了我一个爱的机会，因为你深深的知道。在那一刻，你跟天主相遇了。如果我们在扫地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天主相遇了，天主在那一刻让你惊艳到他和你深深的一个同在。我跟你讲，24小时扫地，你也会高兴。所以这个意思是说，问题不在于内在的灵修，问题并不在于外在的行动，而是说，真正的是在意的那个本质，而是说人和天主的一个结合。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和天主结合在一起了，我们的生命就会散发出一份迷人的这种平静，就是深深的一种喜乐和平安。那当我们去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生命当中展现出这份特质。会吸引人来光荣天主，家人会发现，变了哦。以前的话，自己刚收拾好家庭，孩子一不小心掉了个东西，我们就愤怒大发，指责孩子，一点就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我刚把地扫完，你又弄脏，那是过去的生命。今天，当我们在扫地，孩子不小心把你弄得给你踢开了，又弄脏了，你一点不抱怨。你带着微笑继续完成这个工作，我们生命上就会在你不自觉的过程当中哦，你就会散发着一种特质。这份平安和喜乐，其实有的时候会非常感染人，让人会光荣于天主。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了天主的肖像。上次课我们也提到，我们和天主之间的一个往来。刚开始都是有意识的，就是说是主动的。当有一天你慢慢就越来越少的去意识到自己，最终就变成了是停止关注自己。爱天主、爱人，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个天性。也就是说，毫无挣扎，不管自己的计划怎样被一个现实的情况被打乱，自己都不会愤怒，随意扭转。让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心思意念随意被天主安排，自己随时随地所做的唯一的回应，就是带着感恩赞美的心，以喜乐和平安的心，去见证这种内在的一种宁静的生活。这是什么？其实圣人他们的一坐，他们的行走、坐、站、立。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见证着美好的福音。他不需要说什么，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天主与他们的同在。那么，一个默观者也应该去努力，去寻求与主的结合，去努力去实践，在每件事情当中。求主做主为王的这样的一个爱的去舍弃我们自己意愿的这种奉献。好了，我们继续往下再讲另外一点，也就是说，当我们刚开始去进入末关的一个恩宠的诉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对生命的自由，会讲纯粹的爱。就会产生很多的向往，是不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描述的这种内在的生命的喜乐，我想大家都想去拥有这个生命，或者说渴望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子。那么，当我们去寻求这个内在的生命的自由，或者这种也希望渴望这种纯粹之爱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困难。有的人就开始自己努力， 利用各样自己能想到的方式，就是自己的智慧想到的方法，去努力去做到这一点，让自己啊变得不再着急，让怎么就是自己想了很多的方法，最后你会发现，你所有想到的方法都没有用处。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不能改变你自己的生命，你还是那个容易暴怒的人，你还是那个自私的人。我们在那一时刻会感到极大的愤怒，会有极大的挫败感。所以，在这里面的属灵上特别要去注意一点：我们人凭自己的努力不能改变自己的生命。这对于刚开始进入这个末观生活，或者说去再往前走的时候，是个极大的困难。意识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即便有的时候已经头脑里开始意识到了，但是也不想接受这一点，这是一个莫大的困难。可是，当我们继续愿意向天主表达说：“不管怎么样，主求你光照我，我继续，我愿意让我自己的生命被你更新，愿意领受末观的恩赐，过这样一种与你同在的生活的时候，圣神就会赐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内心中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就将得到我们刚才所渴望的这个最简单的方法。”这个能去除我们人生命当中自私、盲目判断的这种最简单的方法，或者说净化我们生命当中最简单的一种途径是什么呢？就是服从另外一个人的判断和指引。就是一个被主吸引、想过末观生活的人，到最后他就有一种渴望。换句话说，他有一个深深的认识，他能知道服从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这违反了我们最初的天性。我们的天性是希望指挥别人，希望控制一切。可是，当我们被天主吸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努力往前走的人，他每天要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这个痛苦来自于自己的笨拙，自己生命的不完美，或者有的是自己内心的骄傲，每件事情追求完美，不管怎么做就是不能完美。有的时候受到极大的痛苦，被自己生命的限度，每天承受这个痛苦，或者自己内心很自私。不管怎么样，各式各样的问题，每天承受这样的痛苦，那么这个痛苦反过来，天主在我们生命，天主让我们注意到这些我们生命的限度，同时天主在我们心中也放出来了一个渴望，这个渴望这个时候我们渴望改变吗？我们想让天主的恩宠来剔除我们生命的自私吗？骄傲吗？如果想的话。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愿意，不管哪一种方法，我都愿意去。那么，天主在这个时候就会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指引，那就是渴望别人的指引和建议。谦卑下来。那么，这个听别人的建议和指引，并不是说别人的建议比我的高明，别人的建议比较智慧。不是，最初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天主召教的远不止于此，他会继续引领你往前走，让这个服从成为了你的一种爱好，成为一种爱好就是说，懂得了把别人放在自己的前面。也就是在这个过程，我们不自觉的就完成了一种弃绝自己。其实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也非常讲究这个事情，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么这是天主给我们怎么讲，开出了一剂药方啊，这个药方可以医治我们每个人自私、骄傲。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要习惯，或者至少心中有这样一种爱好，去服从别人，而不是坚持自己。那么有的时候服从别人，但更多的是长上，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长上，我们服从长上，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命令有智慧，或者说我听起来更多的好处，并不一定。相反，有的时候你能明确的看到他们的决定并不明智。那么，这个服从纯粹是出于对天主的爱。这个出于是对天主的爱的意思，就是说，这份接受是因为这是天主安排的一种局面，这是天主所安排的一种形式，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自己就在那里。就听命就好了。那么，出于爱的一种服从，会给我们带来生命当中很多很多的进化。我们说，萨穆尔从小住在圣殿里，在萨穆尔小的时候，在圣殿里的时候，那民长是厄利，厄利也是个先知。我们说。厄利在年老的时候去昏庸的，很多年他听不到天主的声音。但是撒母耳从小的时候，他在圣殿里就可以听到天主给他亲自讲话。可是撒母耳听到天主对他讲话，撒母耳并没有轻视厄利，他依然把他视为他的长上。所以圣经上在那里描述撒母耳小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说他。撒母耳在厄里面前侍奉上主，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撒母耳在厄里面前侍奉上主。那么今天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天主是让我们在谁的面前侍奉他？在哪个人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在这方面有服从的特质？因为没有一人指导的一个末观者是最危险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有的人就是因为怎么讲呢？要在修会里哦，神父修女，人家有神师，我们普通的基督徒都没有神师，这个不具备这个属灵的条件，有的时候。我们领受了一点点就可能会盲目自大，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尤其是自己身边那些所谓的不属灵的人，在你眼里已经被判定为不属灵的人，其实哦，天主借着动物都能给人说话，是不是？有没有？圣经上的例子太多了，天主借着动物就能教导人了。如果我们足够谦卑，天主会借着我们身边的万事万物跟我们讲话。如果我们听不到天主的声音，实际上我们要值得去警醒，不是天主让我们听不到的声音，是我们渴望直接听到天主的声音，有一份骄傲在，不一定。天主有的时候打碎你内心的这份骄傲的渴望，很可能就是那个不属灵的丈夫要跟你讲出很多属灵的话语，你要耐心的听。很可能身边那个不属灵的妻子要跟你讲出非常属神的话，天主要借着他传递他的旨意，你要注意。甚至有的时候，天主会借着小孩子，借着我们的孩子，向我们传递他的话，我们要用心听，用心去观察，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人指导的末观者，所谓的最危险。会让自己出现癫狂，自己过于依赖自己内心的那份所谓的那份温暖， 哇，自己的这种感觉一来，很温暖，就觉得是来自于天主，这是很危险的，啊，这是很危险的，好像自己内心这种越感动，怎么讲，感觉越强烈，就越是来自于天主的召降。其实你已经可能被魔鬼利用了，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是说，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人啊，他内心很温暖，去做这个事情的意愿很强烈，但是哦。他们生命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喜乐和平安，你会发现它感染人，而且他们的所谓的表现当中，无论是在行动的表现，还是说在分享当中，好像时而实现的体现出那个背后的我，就是话语中不自觉的，就是能流露出来那个我。其实你能从这些过程当中去闻到一种味道。这种味道不是来自于天主。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觉察到，但是其实别人是能觉察到。那么，当我们渴望过第一个真正末观生活的时候，之前给大家讲过，我们 fully awake，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被天主管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渴望向天主表达这份意愿的时候，天主就会利用我们身边的人来摇醒我们，甚至不用人，天主也能摇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种方式当中是多么的虚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说，这又回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问题。怎么样去慎重的分辨自己的意愿和生命的一个真正的自由？自由并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由是能让自己回应天主的召教，做该做的事。其实，我们会发现，天主召教我们该做的事，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事，因为。圣神的指引相反肉性的欲望，这两者是敌对的。什么时候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思想、意志、灵魂，它能在有一个圆满的一个一致性，那我们就是很幸福的一个自由的生命。但是在经过。所谓的感官黑夜的炼净之前，我们不要期望能得到这份能量，这个生命。所以，末观生活，当我们走着走着，我们再往前走，我们必会经历感官的黑夜。这个感官的黑夜，就是说，我们所有那份甜蜜的感受，天主都要给我们拿去，让我们活在一个纯粹的信德里。来指引我们，在这个时候，天主要操练我们，他要召叫我们向上，要敢于拒绝，拒绝这些，哪怕是属灵上带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感觉、感受和这种喜乐的感受，只是凭着信德，让我们活在一种非常谨慎和慎重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的去不断的去提醒自己，告诉自己，服从的好处，服从的好处。对一个愿意服从的人，天主是很容易带领他的。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服从、听别人吩咐的人，天主是很容易带领你的。你留心观察，天主就会在这一天生活当中随时随地安排指挥你的人。当然，这个服从，并不表示说别人，尤其是掌上，他们的命令是完美的，甚至有的时候不是的。当然，这个服从一定要搞清楚。这并不是说 劝服自己说啊，这个掌上的命令啊，我看起来不对，很可能就是对的啊，所以让自己相信他们不合理的是合理的，让自己相信他们不智慧的是智慧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那样的话就变成愚蠢的服从。我们服从，我们要这个出发点，很多的时候是单单纯纯是为了爱主。就在当下的情况不能改变的情况下，他就是掌上。为爱主的缘故，这是说所谓的就是接纳当下的一个现实，因为是天主允许的。有的时候这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需要一个服从的人付出相当大的爱和牺牲，弃绝自己。有一本书叫《赞美的力量》，这个赞美的力量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为一件事情赞美，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是好的，这不是说这个意思，而是说借着不断的赞美，天主能从这不好的事情当中能演变出很多好来，天主能把恶能变成善。天主有这个智慧，所以掌上那个指导你的人，很可能他自己没有智慧，我做的这个决定并不明智，但是出于对天主的爱，天主能利用这不明智的，也可以生出那最后剩下的结果来。天主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服从是出于对他的爱，单单纯纯出于对他的爱。当然，在这里面。依然要警惕，服从也不是盲从。那么，关于怎么服从与盲从，那么我们在这里是说，谨慎的分辨还是我们当今的一个责任。也就是说，还是要去谨慎去分辨。我说的谨慎的分辨，就是说，哦，这掌上的命令听吧，人家总是对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去做谨慎的分辨。哪怕你分辨以后，你依然不能改变这个现实，还是要去服从。但是，对天主爱的一个表达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天主赐给我们每个人智慧，天主赐给我们每个人恩赐，尽我们自己的最大努力做我们该做的，剩下的要交给天主。但是，我们该尽的责任还是要尽。也就是说，在祈祷当中，去学会分辨，学会聆听。而不是盲目的服从。好了，这就是今天，托马斯·莫顿给分享给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在服从下去发现一些生命的自由。这是天主给我们人的，怎么讲，来链接我们生命自私、骄傲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或者说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学会服从。很多的圣人，我就不再点名啊，就是比如说大卫，不再就是你看他在招教做王之前，一直受到撒乌尔的迫害，但是大卫从来不自己去主动的反抗，因为他知道这是天主默许的，所以他就默默的承受，即便他有机会去改变这些现实。他有机会可以除掉自己的手，可以杀死撒乌尔，但是他不做，他愿意去服从，因为那是现状，是天主允许的。撒乌尔是天主的受服者，他绝对不做这个事情，这值得我们去警醒。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当下里面去服从，你带着感恩赞美的心。接受当下，这并不是说躺平什么也不做，而是说在无力改变、在不能改变的现状当中，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接受它，让天主告诉我们哪些是不能改变的，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对于可以改变的部分，求天主在我们帮助我们在祈祷当中放下那些改变的渴望；对那些不能改变的，也求天主帮助我们认清这个真理的现实。接纳他，不要再做改变的祈祷。 好了，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希望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分享能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属灵的生活当中，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活在耶稣基督内，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更多的情况。好了，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